拜登政府1月17号宣布对25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制裁，因为该国正以叛国罪对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和其他活动人士进行审判。布林肯说将会继续使用所有适当的工具追究白俄罗斯那些阻碍其同胞民主愿望者的责任。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对25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些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是卢卡申科政权恐吓和镇压那些寻求正义、尊重人权和民主白俄罗斯的人的最新例证。星期二的声明表示，美国政府今日行动针对的政府官员包括白俄罗斯国民议会成员，因为他们在通过立法授权对被判犯有恐怖主义未遂行为的人判处死刑的时候发挥了作用。这一指控用于镇压和恐吓民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其中一些人还支持立法取消那些被控极端主义在国外人的公民身份，并没收对白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动的人的财产。布林肯在声明里面说，为应对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国务院宣布采取行动，根据第8015号总统公告对参与破坏民主的25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布林肯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这个政权继续骚扰和镇压和平抗议者、民主派人士、记者、工会主义者、活动家、人权捍卫者和普通的白俄罗斯人。过去几年，拜登政府将签证禁令作为惩罚海外不良行为者的一种手段，仅在总统上任的前六个月就宣布了十几次签证处罚。从危地马拉到白俄罗斯等国家，拜登将外国寡头和官员作为目标，针对其行为从涉嫌腐败到侵犯人权不一而足。星期二的行动增加了美国对自2020年的总统大选以来破坏白俄罗斯民主的个人签证限制，受惩罚的人数达到322人。布林肯说，我们将继续使用所有适当的工具追究白俄罗斯那些阻碍其同胞民主愿望者的责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号在波兰东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首度面对面会谈，显示两国在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争中不断加强协调。下面请听报道。乌克兰正在努力从西方国家取得大批现代军力战车，希望借此逐退去年2月入侵掠夺乌克兰南部和乌克兰东部大片土地的俄罗斯军队。在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加紧向基辅提供援助之际，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聚会，具有展示这种支持的象征性意义。据米利的发言人大夫巴特勒上校在一份声明里面透露，两个人讨论了俄罗斯无端和持续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并交换了各自的观点和评估。主席重申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扎卢日内在 Twitter 上宣布了这次会晤，他写道，他感谢美国和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坚定支持和援助，并概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紧迫需求。在这次会议举行之际，这场战争即将接近持续一年的尾声。俄罗斯军队和阿格纳斯人武装集团的数以千计武装人员似乎正在为长期作战而努力。莫斯科星期二还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努力将其军队的人数增加到150万。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米勒和扎卢日内经常举行会谈，讨论更广泛的战争以及乌克兰军队的需求等问题，但是两个人之前还从未见过面。巴特勒对随同米勒出访的记者表示，这两位将军都认为面对面的会晤很重要。 接下来米勒计划前往布鲁塞尔，他将会在那里参加1月18号和19号举行的北约高级别会议，然后1月20号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举行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米利将会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来自北约的大约50名其他高级国防官员一起寻求协调未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17号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星期就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进行了相当具建设性的谈话。荷兰科技产业组织当日呼吁欧盟执委会表明立场，怎样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技术。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政府去年10月公布一套全面性出口管制，包括严格限制中国取得美国晶片制造技术，以作为减缓北京科技和军事进展的部分手段。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和荷兰的艾斯摩尔控股公司亦是晶片制造设备的重要厂商，但是美国还未说服主要盟国实施类似的设备限制。路透社报道说，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在一次致富活动中指出，拜登13号在华盛顿和岸田文雄会谈的时候提出这个议题，两位领袖在担心中国引起的安全威胁下称赞美国和日本长期盟友关系。坎贝尔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活动中说，当拜登总统向岸田首相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岸田说他会仔细研究并且会适当地回应。坎贝尔说，我认为我们感到满意，相信这次商议很具有建设性。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亦在相同的活动中指出，这个是一个复杂的议题，需要产业界互相协调，不过日本和美国预期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所进展。另一方面，荷兰总理吕特17号前往白宫访问，亦和拜登讨论出口政策。白宫声明指出，两人讨论了稳固的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关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控股公司总部在荷兰，2021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占整体 15%， 相当于20亿欧元。荷兰政府如果采取美国出口的新规定，艾斯摩尔对中国的销售必会受到影响。荷兰科技产业组织 FME 17号呼吁欧盟执委会草拟立场声明，阐明是否会以及怎样限制向中国出口电脑晶片技术，说欧洲需要采取更加统一并且有力的行动。荷兰贸易部长斯莱纳马克15号说，荷兰和美国一样担心过度依赖亚洲晶片，担心晶片可能用于军事，但是他说荷兰不会草率跟进美国制定的新限制。据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办公室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已经提名他担任颇具影响力的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他说，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将积极打击中共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加强对那些帮助共产党政权的人的审查。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表一份声明指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挑选他担任由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组成的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议员说，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将会积极打击对中共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人的审查。史密斯说，他曾经主持了76次关于中共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过去亦在推进关键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包括他参与共同撰写的两项法律，包括《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两项法案都要求中共对其令人发指的暴行负责。史密斯说，我感谢麦卡锡议长对应对中共威胁的认真承诺，我亦好荣幸作为委员会主席继续开展广泛的立法工作。史密斯曾经四次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以及四届该委员会的资深委员。他说将会在其不懈的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打击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目前利米茨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在南中国海进行打击训练，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定期行动的一部分，亦是这一战斗群2022年到2023年部署期间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据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二表示，利米茨航空母舰打击群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展开行动。印太司令部说，第十一航空母舰打击群的作业人员在利米茨航空母舰上，配属航空母舰打击群的有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迪埃特号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导弹驱逐舰、迈尔号导弹驱逐舰，以提供海陆空等所有领域的火力。印太司令部指出，这个打击群继续致力于保护权利和自由以及海洋的合法使用，与盟友和伙伴他们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十一航空母舰打击群指挥官斯威尼海军少将说，茨米利航空母舰打击群有能力提供从太空到海洋跨越每个轴心和每个领域的综合致命和非致命的效果。我们水兵他们的顽强和作战实力无可比拟，证明我们国家有决心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他们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海洋。而第十一航空母舰打击群将在必要的时候有能力成为一股压倒性的海上力量。利米茨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正与第七舰队定期行动，第七舰队亦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前进部署舰队，定期和盟友伙伴他们互动。在同一日，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陶德扬正在台湾访问，并在总统府和蔡英文总统会面，成为新一届国会开议后首次访问台湾的国会议员。他强调美国国会将继续支持台湾，并表示尽管在一些领域两党议员存在分歧，但在支持美国和台湾关系和追究中国共产党责任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上，国会两党的立场完全一致。以上的新闻是由阮仪为你报道的，再见。